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1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香港警方星期日今日逮捕了7名泛民主派人士，因为是他们在今年较早时候在亲民主和亲北京的立法会议员对峙的时候卷入了推撞。香港传媒报道说，被逮捕的7个人包括4名现任立法会议员以及2名前立法会议员。香港警方发表声明说，6名男人和1名女人被拘留，因为他们涉嫌蔑视和干扰立法会成员。警方声明未有指出这些人的姓名。声明称，逮捕他们是调查今年5月8号立法会委员会会议情况的一部分。当时民主派议员冲向主席的座位，在场保安反推他们，保安将好几个议员抬出会场，其中包括朱凯迪和陈志全，他们后来都辞去议员的职务。陈志全通过推特说，他在星期日早上7点钟被捕。香港传媒报道朱凯迪亦都被捕。西非国家科特迪瓦公民星期六参加投票，同时一些反对派的支持者试图干扰投票，以响应两个竞争对手的号召，反对现任总统阿塔拉第二次连任。受到阿比扬平静的基本上没有人，和选举竞选期间有时发生暴力的情况构成对比。这次总统选举投票被认为是对科特迪瓦稳定的考验。这个国家是全世界头号的可可生产国，经济增长速度位居非洲各国前列。路透社一些目击者说，投票进行平稳，很多地区的投票站大众有秩序地排队，但在阿比扬的布洛克豪斯居民区，大约20个年轻人阻挡一间学校入口，阻挡选民进入，后来警察去那里驱散他们。近年逐渐亲中的香港英文南华早报10月31号报道，中国大陆10月份对台湾籍人士在中国官方电视台招工的做法，对两岸学术交流有负面影响。中共官方喉舌中央电视台10月进行了一系列的电视认罪，先后曝光了4名中共所称在中国从事间谍活动的台湾人。央视在10月11号称，中国当局在过去一年展开的专项行动中，破获几百宗间谍泄密案件，拘捕了包括李万居等一批台湾间谍和相关人士。观察人士表示，中国当局针对所谓台湾间谍行动，吓了台湾的两岸问题专家访问大陆，进一步破坏双方之间的非官方交流。南华早报引用台湾防务专家的话讲，自从新冠肺炎事件曝光之后，我就不再去大陆了。在发生了一连串的间谍事件之后，我肯定更加不会在这段期间去。土耳其伊兹密尔市发生强烈地震，引发的海水涨潮冲击了至少两个希腊岛屿。埃及海沿外的两国救援队伍星期六搜寻了倒塌的建筑物和混凝土碎片，找到至少27具的尸体以及数以百计的伤者。专家星期六在雅典表示，自7级强烈地震发生之后，至少有60宗的余震影响到希腊的萨摩斯岛和伊卡利亚岛。这次强震源于萨摩斯岛沿岸250公里长的断层带，该断层带穿过将土耳其和希腊两个对手分割开来的爱琴海。不过就在地震袭击希腊和土耳其的几个钟头之后，希腊总理基里亚科斯米佐塔斯基罕见地致电给土耳其总统阿尔多安表示哀悼。无论我们有什么矛盾，现在是我们协同一心的时刻。美国特种部队从尼日利亚成功救出被绑架的美国人，获得特朗普总统的高度称赞。路透社援引美国两名匿名官员的话说，美国特种部队星期六31号在尼日利亚北部地区成功将被绑架的美国人沃尔顿救出，并且据说还击毙了几名的绑架分子。美国军人在行动中未有受伤。沃尔顿今年27岁，上个礼拜二在上周在尼日利亚邻国尼日尔的南部地区家中被持枪武装分子绑架， 杜爾頓目前已經抵達美國駐尼日爾大使嘅官邸停留。路透社話，美軍海豹突擊隊參加咗呢次營救行動。美國總統特朗普發出推文稱讚，話今日係我哋非常精鋭嘅美國特種部隊嘅巨大勝利。美國國務卿蓬佩奧31日亦都發表聲明，話美國致力所有被綁架美國公民嘅安全返回。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国国会两党议员推出决议案，认定新疆人权侵犯为种族灭绝。继上个礼拜多位美国国会两党议员敦促美国行政部门考虑为新疆维吾尔人提供难民庇护之后，又有一组跨党派议员推出决议案，将中国侵犯维吾尔穆斯林少数民族人权的状况定性为种族灭绝。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科宁和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梅乱德斯率领多位共和民主两党议员在10月26日星期一推出新决议案，要求将中国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侵犯维吾尔和其他少数民族人权的行为定性为种族灭绝。这些决议案将会根据1948年联合国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追究北京当局的责任，并且展开国际社会合作的协调工作，制止人权侵犯和虐待的行为。加入这项决议案原处的还包括参议院外委会主席李斯参议员、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代理主席鲁比奥参议员、参议院外委会成员卡丁参议员、麦克里参议员。太长的时间以来，中国政府对数百万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进行了卑劣的种族灭绝运动。提出决议案的科宁参议员在声明之中说，这项决议认定这些罪行的本质亦都是向中国这些害人听闻行为追究责任所迈出的第一步。梅伦德斯参议员亦都在声明之中表示，毫无疑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新疆维吾尔人进行了种族灭绝、制止种族灭绝的行为，符合他们的国家安全以及价值观，他们从挺身而出为其发声做起。他希望特朗普总统和蓬佩奥国务卿能够加入他们的行列，以他们的身份名义将这件事称为种族灭绝，并且和他们在国际社会的伙伴一起对此做出回应。梅乱德斯在声明之中接着说，如果参议院的这项决议案获得通过，参议院采用种族灭绝这个词，很有可能将会导致美中关系紧张的进一步升级，并且能够在法律层面上面对中国政府采取新的反制的措施。根据联合国的定义，种族灭绝行为包括杀戮、防止生育等的行为，意图摧毁一个国族、民族、种族或者宗教团体的全部或者部分。联合国说，根据国际法，种族灭绝为一种犯罪的行为，正是在下个星期即将来临的总统大选进行最后冲刺拉票工作的民主党候选人拜登，他的竞选团队在今年8月提及新疆人权问题的时候，曾经使用种族灭绝来讲述中国政府对新疆的人权的压迫。拜登竞选团队还提到，民主党候选人以最强烈的措辞对此表示反对。特朗普政府亦都曾经考虑过将新疆人权受侵犯状况认定为种族灭绝，但是至今尚未正式作出宣布。不过特朗普政府截至目前为止已经针对同新疆拘留营有牵连的中国官员制出一系列制裁的措施，并且对涉嫌使用新疆强迫劳动和生产的公司列出了黑名单。在上个星期五，来自佛罗里达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多伊奇率领31位两党议员联名致函国务卿蓬佩奥和国土安全部代理部长沃尔夫，呼吁行政部门加速新疆维吾尔人签证处理的程序，考虑为维吾尔人提供第一优先难民庇护的资格，同时提高总体难民限制人数，并且保护在美国的维吾尔人。北京当局关押新疆维吾尔穆斯林少数民族的人权侵犯问题，正受到世界各国越来越高涨的关注。加拿大国会众议院国际人权委员会上个星期发表报告声明，严厉谴责中国政府对新疆维吾尔族进行的一系列的人权迫害的行动，并且呼吁加拿大政府将之定性为种族灭绝， 並且依據馬格尼茨基法予以制裁，同時為美國國會暨行政當局中委員會共同主席的魯比奧在聯署決議案之後發表聲明，表示隨著越來越多證據表明中國政府和共產黨對新疆維吾爾人以及其他少數民族犯下了令人髮指的罪行，他們必須搞清楚這些暴行的真正的本質。他又說自由國家必須趕緊團結起來敦促中國結束這些罪行，並且追究責任和訴諸正義，魯比奧在聲明之中這樣說的。以上是美國之音李日華華盛頓的報導。
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投票日倒數進入最後一個禮拜，特朗普總統和他的民主黨挑戰者前副總統拜登各自施展自己最後競選策略，在各地舉行大型集會，仍然是特朗普團隊的主要競選戰略。相較之下，挑戰者拜登的競選活動越來越少。下面請聽美國CNN記者林森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在總統大選投票日前一個禮拜，特朗普總統標誌性的大型集會仍然是共和黨陣營的主要競選策略。有分析認為，大型競選集會能夠有助於特朗普總統進一步激發他的基礎支持者的熱情。在星期一，特朗普就去到賓夕法尼亞州展開他的競選活動。賓夕法尼亞州是一個重要的搖擺州，所以兩名候選人是頻頻到訪的，而且在這個州的幾個城鎮發表競選演說。特朗普今個禮拜預計還將會前往密歇根、威斯康辛、內布拉斯加、亞利桑那和內華達等州。而在星期二，特朗普競選團隊的日程仍然非常滿，特朗普總統下午在密歇根州的蘭辛，當晚就轉戰威斯康辛州的西塞納姆，然後還要趕到內布拉斯加州的奧馬哈。而副總統彭斯呢，星期二下午就在北卡羅來納州的格林斯伯勒市，當晚就去到南卡羅來納州的格林維爾以及北卡羅來納州的威爾明頓。拜登在星期一就留在他的家鄉特拉亞州，星期二就前往喬治亞州，在亞特蘭大市和溫泉鎮等地停留。自從1996年以來，喬治亞州在總統大選的時候一直是共和黨的囊中物。溫泉鎮的人口只有大約400人，但是這個對民主黨來說是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地方。民主黨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曾經在美國經濟大蕭條時期在這個小鎮推出了他的新政計劃。跟住落嚟嘅幾日時間裏面，拜登嘅競選拍檔副總統提名人何錦麗參議員咧，將會前往內華達州同埋德克薩斯兩個州競選。咁而前總統奧巴馬咧就再次返回佛羅里達州為拜登助選嘅。美國嘅政治新聞網站刊物政治 Political 喺星期一發嘅一篇報導就話，喺總統大選嘅最後一個禮拜裏面，特朗普同拜登嘅劇本角色出現咗倒轉。特朗普在競選期間的最後一搏，仍然是在全國各地密集展開競選活動，希望大規模集會和全面投注能夠贏得勝選。而拜登的競選活動就越來越少，甚至有分析說拜登已經開始考慮怎樣去未來執政了。而公眾就看到現任總統特朗普仍然在他的競選地圖上覆蓋一切可能的空檔，而挑戰者拜登就在各項的民意調查領先的情況之下，就可以說是穩坐釣魚船，仔細去審視在各個州的選情，尋找一切可以成為額外保險政策的可能性。前美國民主黨的籌款人、全國民主培訓委員會的創辦人迪特里希對記者說，一個是角色逆轉，其實可以說一個很委婉的說法。不過回顧美國近代歷史，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現任總統在大選當中連任失敗的情況只是發生過兩次，最近一次發生在1992年，時任的共和黨籍總統魯布殊在競選連任的時候失敗，而之前一次就是民主黨籍的總統卡特在1981年的時候競選連任失敗。在大選進入最後一個禮拜的時候，兩大競選陣營在時間和資金方面的投入方向，可以說是透露了雙方對各自陣營的把握和盤算，有時甚至可以用被認為是對競選獲勝的額外投保。 咁兩個競選陣營喺六個大州花費嘅絕大部分電視廣告嘅資金，咁呢六個州分別就係佛羅里達州、賓夕法尼亞州、北卡羅來納州、密歇根州、威斯康辛州同亞利桑那州。咁統計數字顯示，電視廣告總開支係$10 billion嘅九成都投注喺呢六個州裏面。特朗普總統2016年大選當中贏得所有以上所講的六個州，但是民主黨總統提名人拜登的競選團隊和支持者在這六個州的廣告資金投入都遠遠超過了特朗普陣營，這使得特朗普面臨極大的挑戰。特朗普贏得連任，這個當中的佛羅里達州和賓夕法尼亞州這兩個州對他來說是非常之重要。雙方的戰略分析人士都認為，對於競選人來講，最後一個禮拜最有價值和有限的資源就是在重點選區所投入的時間，所以在這個禮拜裡面兩位候選人去哪裡可能就會對大選結果帶來一定正面的影響。如同在最後一輪的辯論當中一樣，兩位的競爭對手在這個問題上針鋒相對，特朗普就堅持說，雖然美國最近幾日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創造了單日的新增紀錄，但是他的政府在防治疫情方面取得進展。民主黨的候選人拜登就嚴詞批評特朗普，說特朗普政府的疫情應對是對疫情的投降，已經造成了大約225,000人死亡。輿論同分析認為，今次總統大選和任何以往的大選不同，充滿了各種變數以及需要關注的焦點。曾經為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羅姆尼和麥凱恩等這些競選團隊擔任過戰略分析師的布殊競選團隊的資深人士布賴恩瓊斯就對記者說，總統選戰進入衝刺階段，競選團隊當中的信息反饋循環可能會變得非常扭曲，注定要失敗的選戰陣營仍然會竭盡全力想辦法相信仍然有機會翻盤而走向勝選的一方，這個就可能會顯示過度的緊張不安。而多項的調查結果顯示，距離總統大選投票日一個禮拜，這一次總統大選的選民提前投票的熱情可以說是空前高漲的，目前的提前投票人数已经超过了2016年大选的时候所有的提前投票人数。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爱迪生研究等机构对50个州和首都华盛顿的选举官员进行的一项调查，截至这个礼拜为止已经有超过6,000万美国人投票。数据显示，有33个州的投票人数超过了2016年所有提前投票的人数。数据又显示2016年美国全国有大约5830万人提早投票，当中包括当年三个州实行邮寄投票的人数，提前投票的人数占2016年所有投出的选票的 42% 左右。调查和分析认为，出于对新冠疫情的担心，选举日提前投票的热情在全美国范围内可以说是飞涨的，各个州选举官员都报告了破纪录的投票率，因为选民纷纷选择在11月初之前通过邮件或者提前亲自去投票。提前投票人数在全国已经打破纪录，使到今年的大选成为独一无二的一年。路透社和益索普的一项调查显示，大多数接受询问的人是说将会接受今次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即使他们可能不一定喜欢获胜者。不过这一项调查同时发现，在特朗普总统和他的民主党挑战者拜登的支持者当中，仍然有超过 40% 的人说，如果他们选择的候选人败选，他们不愿意接受11月3号的选举结果。这项在10月13号至10月20号期间进行的调查数据显示，有 43% 的拜登支持者说不会接受特朗普的胜选，而 41% 支持选举特朗普连任的人就说不愿意接受拜登的胜选。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林森在华盛顿的报道。
今年只有19岁的钟汉林应该是集中在大学毕业或者是择业，但与今日香港很多已经被捕的亲民主年轻活动人士一样，钟汉林的注意力卻放在其他的方面。被控觸犯國安法的香港學生活動人士命運微卜，下面請聽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香港去年夏天各地爆發抗議活動以來，鍾漢林因為廣泛參與遊行活動而受到追究。鍾漢林是香港親民主活動組織學生動員的前領袖、 負責通訊和決策。他14歲就參加了促進香港自由的活動，那個是他首次走上街頭參加遊行。今年7月29日，張向麟是根據國安法而逮捕的首位政治人物，罪名是煽動分裂。張向麟對美國之音說，他對司法程序的公平與否感到擔憂。張向麟又說，他一直都是在這裡促進香港獨立，港府不允許反對派出現，所以他目前更加擔憂。張向麟星期二被香港警察的國安小組再度逮捕，地點距離美國領事館只有幾米。他據報準備到美國領事館尋求庇護，他的前組織一大早就在社交媒體上面報告了他失蹤了。根據當地的報導，張向麟目前被拘留在香港中環警署，之前被執行國安法的警察帶走。張向麟還因為之前的控罪而可能坐監，他在新的國安法生效之前被控犯罪破壞。張向麟對美國之音說，他的律師代表將會申請將指控改成侮辱國旗和非法集會，但是他的律師考慮，如果他選擇不認罪，他可能被判4-6年的監禁。雖然面臨監禁，張向麟更加擔心依據國安法對他提出的指控，他說這些跟香港之前的普通法不同，國安法更加接近中國的法律，更難提供無罪的證據。北京在香港實施港安法以來，世界各地的批評人士都抨擊這個決定，理由是這個決定削減了香港獨特的自由。根據中英1997年聯合簽署的一國兩制的協議，在香港向中國移交主權之後，北京保證香港在2047年保持高度自治。香港去年爆發親民主抗議之後，北京2020年6月30日在香港實施了國安法，這部法律禁止分裂、顛覆恐怖主義和與外國勢力勾結等，它的細節可以被廣泛解讀。中國大陸在中共統治之下的司法系統和審判方法都與香港不同。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新的國安法在香港終止了暴力，恢復了和平。她說如果能夠維持穩定香港的經濟，就能夠復甦。新國安法自然影響到香港的異議人士，新法生效之後，親民主活動的人士羅冠聰很快就逃到了英國，另外一名知名的活動人士周庭亦都被捕了。香港地面的抗議活動已經減少，部分原因是擔心這部法律的影響，示威人士使用的受歡迎的口號解放香港時代革命的口號亦都在香港被禁。美國之音就這個報導聯繫到香港的警方，但警方並沒有置評。張向麟對未來感到悲觀，學生動員在香港的活動已經停止，他被禁止在等待審判期間離開香港。張向麟又說，他目前就是處在一個大監獄當中，他根本並沒有幾多的選擇，他目前只能夠四處行走。雖然未來並不確定張向麟還是決定留在香港，他說問題是很多人希望離開香港之後開始新的生活，忘記過去，但是他沒辦法接受這一點，對他來說他依然想跟香港人民在一起。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與國防部長埃斯珀在星期二10月27日在印度和印度外長蘇傑森和防長辛格舉行美印2+2戰略與安全會談。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林峰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2020年10月27日，印度國防部長辛格和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新德里會談前合影留念。分析認為，特朗普政府兩位主管國家安全官員到訪印度的主要目的是加強美國與印度的戰略關係，以壓制中國在印太地區不斷擴張的軍事和經濟影響力。印度與中國正在兩國有爭議的邊界地區處於軍事對峙狀態。在美國總統大選只剩下一個星期之際，美國國務卿與國防部長出訪印度，能否夯實美國與印度的夥伴關係？在北京與華盛頓和新德里的關係均不斷惡化的背景下，印度能否成為華盛頓對抗北京的一個可靠夥伴？紐約城市大學政治學教授夏明表示，美國和印度都是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受害國， 再加上今年中印边界爆发的冲突，印度与美国加强联系与更广泛的合作，包括军事方面的合作，使是在势必行的。夏明说，印度肯定会加强与美国的关系，所以这种全方位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或者美国印太战略合作里面讲的 partnership， 他觉得应该是可以成功的。作为印度来讲，一方面有他的安全需求，因为毕竟中国的崛起比印度施加的压力也很大，所以印度一定会利用与美国这种战略伙伴关系，使自己得到一种更安全的感觉。因为我们在过去近半年，在洞朗地区，在中印边界一些有争议的地区已经发生了冲突，而且也都有死人。在一两年前，洞朗地区也都有各种的冲突，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对印度来说，它是有强烈的不安全感。而中国最近在中印边界以及西藏地区也都是进行了非常多的部署和军事配备。所以夏朗说，他相信印度是希望能够得到美国的某种关注和支援。在美印外长与防长二加二会谈举行后，双方宣布签署一项信息分享和防御合作协议。这个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国防部长埃斯珀这一次访印达成的重要成果，亦是双方在团结对抗中国威胁方面迈出的新的一步。埃斯珀和印度国防部长辛格在新德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这个消息。该协定的正式名称是地理空间基本交流与合作协议，简称 BECA。 印度的导弹和自动化武器的精准度和先进功能将因此得到大幅度提升和发挥。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教授叶耀元认为，这一项协议对于美印共享有关中国的情报资讯有重要意义。他说，现阶段来讲，主要在于印度有地缘之便，日本、南韩本身也都有地域之便，但是印度可以掌握到一些军方的情资，和日本、南韩可以摄取到一些情报是不同的。资讯交换不会是单边的，一定是双边的资讯交换。美国自然也都想摄取到印度那一边可以摄取到的中国边界或是中国边境部署的一些情资，这些的情资对美方来讲是非常重要。所以基本上情资的交换是印度和美国彼此之间都有互利可以做的一个项目。叶议员认为，虽然美国与印度签署的协议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但未来美印战略合作走向乃至于是否能够达成军事同盟，将取决于印度的抉择。他说，印度其实面临一个抉择的问题，所谓抉择的问题就是在于，虽然印度对中国来讲它的经济互赖性并没有特别高，但是印度某种程度不是完全百分百的要放弃中国的市场。所以讲二加二会谈其实在于印度最后选择要站在边一边。美国是希望透过二加二会谈去重新确认印度是不是如四方会谈的结果一样，要继续和这四个国家与美国建立起一个非常强大的安全连接网。还是讲这一次的会谈里面，美方人员会察觉到印度其实有点疑心，他可能没有完全要和美国站在同一战线。叶议员说，他觉得这个会谈里面除了一部分是为了未来四边安全合作做一个铺路，另一个部分他也都同时是在对于印度进行一个测试，看看印度在未来是不是仍然能够成为美国的一个安全伙伴。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明认为，印度在传统上是奉行不结盟政策，对于加入与美国的军事同盟会有更多考虑。夏明说，如果印度加入这种军事结盟，可能会使它变得更易受中国的攻击，而中国对外的扩张或者是对其他国家的军事敌视行为反而会全部加在印度身上。夏明说，他觉得印度恐怕会谨慎，不愿意成为一个避雷针，将所有的危险性往自己身上引。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印度是加入到上海国际合作计划组织的，所以印度和中国还是有一定的合作空间， 而且印度长期作为一个所谓的不结盟运动的主要领导国家，它和苏联的传统关系非常好，所以今日和俄国的关系亦都是非常近。印度不单止在军事装备的提升上从美国这一边寻求合作，而且亦都和法国寻求合作获得各种支持，同时亦都是大量的和俄国进行合作寻求支持。俄国人亦都有强烈的动力不希望印度成为美国的结盟国家，同时亦都不希望印度和中国完全形成一种对立的敌对关系。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在美国即将举行总统选举前，美国国会智库呼吁美台启动双边贸易协议谈判的呼声亦都在加大。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说，美台签署贸易协议有助分散对中国市场的过度依赖，并确保供应链安全。分析人士说，台湾的供应链实力与全球都有关系，一旦台湾堕入了中国的轨道，其后果将会令人难以想象。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虽然161位美国跨党派众议员以及50位参议员都发表联名信呼吁美国贸易代表罗特希泽同台湾启动贸易协定谈判的讨论，但是《纽约时报》美国来之前在一篇报道之中说，罗特希泽因为不愿意激怒北京，使到美中贸易协议受到干扰而顶回国会的压力。在美国下个星期就要举行总统选举之前，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在10月27号星期二发布了对美国下一届政府在外交政策上的一系列可行性政策建议的清单，其中包括同台湾深化贸易关系的建议。该智库东亚政策合作资深研究员、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卜瑞哲说，美国下一届政府应该立即同台湾展开双边贸易协定谈判的探索性的讨论，或者是作为替代的选项。他应该同台湾展开一系列关于贸易和投资协议的谈判，那些协议累积起来将具有等同于双边贸易协定的功能。在同一日，在乔治华盛顿一场关于美台经贸关系前景的视讯讨论当中，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表示，深化美台经贸关系是美国两党的共识，同美国同为民主体制的台湾亦都准备好同美国共同推进彼此的合作，无论是哪一个政党主政。萧美琴说，由于目前的地缘竞争和紧张，供应链安全的问题亦都受到高度的注意，以确保重要技术的供应链只能够在可靠与可信任伙伴之间流通。美国政府近来推动的政策亦都是要避免重要技术落入那些没有相同伙伴关系的国家的控制，而台湾是全球重要半导体及其他高科技产品供应者，美台贸易协定可以将提供私人企业更多市场机会，建立那些技术和供应链的连结。他亦都指出，在过去多年来，台湾对中国市场过度依赖，使到台湾的经济及从安全面临极大的风险。当前的政治以及经济趋势令到很多跨国企业注意其他市场的机会。他认为美台贸易协定将会鼓励企业分散对中国市场的依赖，促进投资回流到自己的市场。萧美琴说，再过几日美国就要举行选举，对美台深化经贸交往的一个支持一向是不分党派的项目。他非常感激161名众议员以及50名参议员在跨党派基础上面发表联名信支持同台湾签署贸易协定。他说，作为一个民主的同伴，他们一直都准备好同无论哪一个执政的政党合作，亦都期盼双方继续在会中所触及的包括供应链安全等各项议题上面能够有进一步的改善。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瑜伯亦都强调供应链安全的问题。他说，台湾的台积电是全球重要的芯片供应商，对全世界手机、电脑、汽车等产品占有重要的份量。在中国对台湾威胁和日俱增之下，一旦中国控制台湾，使台湾技术落入中国的轨道之后，那个情景将会令人无法想象。 他說一個重要的問題，他們希望大家今天或者在未來一段時間能夠提出的，就是當他們考慮到半導體產業在中國對台灣威脅的陰影之下的時候，他們能否承擔得起呢？見到台灣的技術落入中國的軌道呢，他們能否接受一個可能性，就是如果中國強迫攻擊台灣，在這個可能情況之下，他們能否接受台灣的技術以及生產技術的能力落入中國的軌道呢？韓宇伯又說，台灣目前處於西方軌道當中，它的技術受到與美國、歐洲以及其他西方民主體制同樣的知識產權、貿易秘密等相關法律的保障，而中國過去對知識產權以及貿易秘密的盜竊受到各方高度的質疑，而它的企業就在這個基礎上面在全世界競爭，因此如果台灣落入中國的軌道，可能發生的轉變將會與當前的情況是完全相反。前美國駐港澳總領事唐偉康亦都以他曾經在美國政府之中主管經貿事務的經驗這樣表示，從地緣經濟以及戰略利益的層面來看，美台展開雙邊貿易協定的談判是有道理的，尤其是受到疫情影響，大眾對供應鏈安全的重要性有更多的理解，更開放的市場和經濟融合對美國、台灣以及地區都是有益的。唐偉康又說，雖然中國是一個不情願的開放者，他的很多行為亦都是美國的戰略、經濟關切和挑戰，但是那些並不表示美國就是要忽略他，相反的，美國應該和中國合作改善情況，譬如在美台雙邊貿易協定的例子上面，美國更加應該加倍努力和中國共同謀求改善彼此的關係。對於近來中國不斷加大對台灣的軍事威脅，美國政府又在一個星期不到的時間裏宣布兩次總共四筆對台軍售，引來中國政府強烈反應，並且表示將會制裁美國軍售的廠商。美國之音說，台海緊張加劇，是否增加衝突發生的機率呢？如何管控避免意外的發生呢？唐偉康說，所有人都希望台海和平，這些亦是各方需要努力的目標，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在過去幾年來的言論令人非常之擔憂，在台灣選舉期間的行為更是極度不適當，既挑釁又極具煽動性，美國的反應就是要確認基於《台灣關係法》的承諾，和台灣討論它的自我防衛需求，以便維持台海和平的現狀，因此亦都有近來的軍售的宣佈。對於台海發生衝突的可能性，唐偉康說，這些是難以預料的情況，但是台海情況的確十分之嚴峻，美國、台灣和中國都有責任維持該個地方的和平。韓宇伯亦都認為，台海軍事升級令人擔憂，不過目前應該是美中緊張關係的高峰，他相信在美國總統選舉之後局勢應該會降溫，因為如果是特朗普連任，他需要聚焦於恢復美國的經濟，亦都會面對一些壓力要求改善與中國的關係，如果是拜登當選，他亦都會為了回應選民對氣候變化議題的要求而降低與中國的緊張，因此在這兩種可能的情況之下，他預期可以見到的是美中緊張減低，連帶的亦都令到台海情勢的降溫。不過韓宇伯又說，無論是哪一個政黨執政，他都希望美國政府不要因為台海情勢和緩就放寬退台灣的威脅能力的強化的努力，如同最近兩次軍售要做的一樣。至於中國外交部表明將會制裁售台武器的美國國防廠商，韓宇伯在答覆另外一個關於中國對美台簽署貿易協定可能有何反應的提問的時候說，台灣是世界貿易組織的成員，美台完全有理由簽訂雙邊貿易協定，中國的籌碼其實相當有限，正如他宣稱要報復美國國防廠商一樣，因為這些廠商在中國暴露的風險都很低。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星期一在記者會上面說，美國向台灣出售武器嚴重違反一中原則以及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對此中方堅決反對並且予以強烈的譴責。他說，中方決定採取必要的措施，對參與此次對台軍售的洛克希德馬丁、波音防務、雷神等美國企業，以及在售台武器過程中發揮惡劣作用的美國有關的個人和實體實施制裁。以上是美國之音鍾晨芳華盛頓的報導。
中國在上個星期與湄公河下游國家簽署協議，全面分享湄公河上游的水文數據。 中國在湄公河上游建造的水電站被控破壞湄公河自然生態，加劇了近期的干旱。下面請聽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中國過去19年來在6到10月份的旱季，一直與湄公河下游國家分享上游湄公河源頭的兩座水電站的水文數據。中國星期四與湄公河委員會正式簽約，全年分享這兩座水電站的數據。委員會成員柬埔寨、老撾、泰國和越南過去多年來一直敦促北京方面分享水文數據。湄公河委員會秘書處首席執行官安比奇哈達稱這份協議是與中國關係的里程碑，有助於下游國家進行洪水和干旱的預報。專家說，全球數據應該能夠幫助為湄公河沿岸的農業和捕魚業社區得到水位突然升降的提前警告。水位的突然升降可能導致潰堤、殃及河邊作物，並使漁船擱淺或者被沖走。國際河流組織東南亞計劃主任加里里說，他應該能夠對泰國北部和老窩以及湄公河下游的其他地區提供一些幫助，因為你需要更多的數據來更準確的預計並且預報河流水位和水流的情況。加里里說，越是下游的社會就越得不到準確的水文預報，即使中國一直分享的數據都比應該提供的時間要遲，有時只能夠提前幾日提供。世界自然基金會亞太水文負責人古石認為，新的數據將會對預報提供幫助，但是他表示，更大的禮物可能是他能夠解釋湄公河季節水位的變化與湄公河過去的水文變化不同步的原因。他說，對此的揣測集中在三個方面，氣候變化可能破壞降雨周期，土地的重複利用可能使雨水沒辦法充分滲入土壤，只好更加迅速地流入河中，最後就是水電站。中國銀金在湄公河上游建造了11座水電站，有些擁有大型的水庫，儲存了大量的河水。美國氣候研究公司地球之眼今年較早時候指出，雖然中國境內的湄公河水位高於平常，中國水壩的儲水能力仲係加劇咗2019年湄公河下游盆地的干旱。中國對此提出不同的睇法，堅稱上游盆地的降雨少於平時。古石話，中國答應提供的新數據可能會幫助揭露真相。佢話，你如果能夠接觸全年的數據，你就會更好的理解嗰一啲水壩的作用，以及佢哋是否改善或者加劇局勢。所以話，就此而言，事情肯定稍微透明一啲。佢同時表示，呢個可能會幫助湄公河下游嘅國家與中國進行談判，試圖佢哋漁業同農業方面嘅損失同中國喺發展方面嘅收益進行更好嘅平衡。但係亦都有人不相信新數據能夠做到呢一點。華盛頓智庫史丁生中心東南亞項目和能源、水利與可持續性項目的研究員韋瑟比說，談判只有在中國進一步分享上游水壩的訊息時才能夠進行。中國即將提供數據的兩座水電站，只有景洪水電站位於湄公河上游，後者是中國在湄公河上游建造的11座水電站中最靠南的一個，儲水量亦都遠遠唔係最大嘅。韋瑟比話，湄公河下游國家真正需要嘅係更為上游儲水量最大嘅水電站嘅更多數據，包括放水量同時間等等。韋瑟比話，當你考慮中國喺雨季同旱季嘅總體貢獻時，就必須了解景洪上游水電站嘅運行方法，因為上游電站先至係真正嘅儲水站。你只有在這些電站才能夠看到限水和放水時水壩的水位的巨大升降變化。韋瑟比又說，所以如果想要搞清楚中國水電站的運行和雨季儲水、旱季放水的方式，以及會對下游國家依賴的年度洪水脈絡產生怎樣的影響，這樣這些新的數據是沒辦法回答這個大問題的。湄公河下游盆地的自然洪水補充了很多漁業資源， 滋养了丰饶的泛红平原，几百年来都使那里的社区得以休养生息。比如说柬埔寨每一个旱季都依赖洪水使淡水渔业资源异常丰富的洞里萨湖的湖水增加四倍，但是过去几年来干旱使洞里萨湖的水位降到历史最低点。专家虽然大多数都认为是降雨缺乏，但是上游的水电站亦都加剧了形势的恶化，中国对此加以否认。韦瑟比和加里里以及古石都认为中国即将开始提供的全年数据是向正确的方向迈出的一步，但是还远远没办法拯救湄公河。古石强调说需要了解水电站排放了多少的沉积物，沿湄公河流向下游的沉积物不单止会影响河流的形态、波度和深度，还会使越南鱼米之乡的三角洲地区避免沉入南中国海。至少一半的沉积物来自中国境内的湄公河盆地。古石援引湄公河委员会的数据说，中国1990年代中期开始修建湄公河水电站以后，湄公河的沉积物就锐减 77%。 加里里说湄公河上游的水电站和他们位于老挝和柬埔寨境内的分站亦都应该分享更多的操作数据，以便下游国家能够更好地了解他们自己的发电项目会对河流产生怎样的影响，而不单只是中国的电站产生的影响。他说越往下游就有更多的变数，这个就是其他湄公河国家政府和湄公河下游盆地大型项目开发商能够提供数据亦都十分重要的原因。美国之音的报道。
普京最近表示俄罗斯和中国有可能组建军事同盟，普京这一番话目的是被认为向西方发出信号和警告。普京选择讲话的瓦尔代俱乐部更加被认为是俄罗斯影响西方制定对俄政策的重要平台。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10月22号在瓦尔代对话俱乐部上面通过视频发表讲话，并且回答提问的时候表示，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目前是如此的密切和相互信任，虽然没有结盟的需要，但是理论上讲两国仍然可以建立军事同盟。普京说两国定期举行军演，军事技术合作也都非常之密切，但是更重要的是双方军事科技的交换。普京特别强调，虽然双方目前都没有设定目标以建立军事同盟，但是绝对不应该排除这种可能。在普京讲这番话的稍早前，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最近亦都警告说，在对外政策上面，莫斯科可能会逐渐减轻对西方的关注，亦都不会更加在意西方针对俄罗斯的立场和态度。拉夫罗夫甚至威胁说，俄罗斯未来有可能不再将欧盟当成伙伴，因为欧盟目前的状态并没有准备好和俄罗斯正常对话的互动。拉夫罗夫认为这样做对俄罗斯来说不是悲剧，俄罗斯亦都不感到利益受损，因为俄罗斯在国际上还有其他合作的伙伴。俄罗斯领导人在对外政策上面发出的这一连串新信息的时候，美国总统大选即将投票。俄罗斯和西方关系因为反对派领导人纳瓦利尼中毒事件继续恶化，欧盟领袖德法两国过去都主张和俄罗斯保持接触交往，但是批评普京的俄罗斯反对派人士纳瓦利尼最近中毒之后，德法两国带头推动欧盟对莫斯科新一轮的制裁。西方指控莫斯科利用国际禁止的化学武器试图毒杀纳瓦利尼，一些媒体的报道更加认为纳瓦利尼没多久之前在去西伯利亚旅行的时候曾经两次被投毒，普京秘密警察头目联邦安全局副首脑几日之前下台，亦都被认为与这宗事件直接有关。密切关注美国大选的好多俄罗斯国际问题分析人士说，如果民主党的拜登当选执政，美国对克里姆林宫的立场未来会趋于强硬，针对俄罗斯的制裁亦都会更加严厉。在这个背景之下， 谈论与中国结盟被认为是普京试图向西方发出警告。战略问题学者苏斯洛夫认为，这些是普京对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和战略对手所发出的严重的信号，那个就是俄罗斯目前暂时还不需要与中国结盟，但是如果形势进一步恶化，并不排除与中国结盟的可能。但是苏斯洛夫亦都认为，普京在讲话之中不单止没有批评西方，更高谈阔论保护自然环境和生态。如果民主党人拜登真的能够入主白宫，在这些领域俄罗斯可以和美国找到很多共同的语言。普京这次讲话之中还提到，中国德国正是朝着超级强国迈进，而美国已经没办法守住今日的特殊地位。莫斯科的一些时事观察人士认为，考虑到今日的美中关系以及美国和德国之间的很多摩擦，普京讲的这番话的背后的动机，可能希望俄罗斯亦都能够韬光养晦，同坐山观虎斗，令到中国同德国企喺同美国直接对抗嘅前线。普京仲表示，一旦美国喺亚太地区部署中短程导弹系统，俄罗斯会对此回应。普京仲特别强调，莫斯科并不反对将中国亦都拉入到核裁军多边谈判当中，但美国应该自己去说服中国，而不应该指望并且将责任都推给俄罗斯。普京讲话是每年十月举行的瓦尔代对话俱乐部活动的重头戏，但除了国际关系学者和时事评论人士之外，很多俄罗斯的媒体对普京今年讲话之中有关中国的部分反应低调，一些媒体甚至干脆不提。当地媒体更多地将关注点放在普京讲话之中的其他内容之中，包括纳格尔诺卡拉巴克的冲突、尊重阿尔多安和不想和土耳其对抗、独联体国家吉尔吉斯斯坦、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局势，以及普京对纳瓦尔尼中毒事件的评论，还有2024年总统任期届满之后普京是否会继续留任等等。中国官方亦都对普京有关和中国结成军事同盟的言论作出回应，中国仅是赞了目前的中俄关系，总体反应非常谨慎。普京在去年12月举行的年度新闻发布会上面亦都同样提到过和中国的关系，但是普京在近一年之前表示，俄罗斯目前并没有同中国结成军事同盟，更没有结盟的计划。普京在去年10月的瓦尔代会议上面都表示，俄罗斯在帮中国建立导弹密集的预警的系统。俄罗斯政治学者萨林认为，目前全球战略重心转移到亚洲，挖利了俄罗斯权贵阶层之中支持和中国更加走近的集团提供了更多的论据。他说，沙林说，俄罗斯权贵阶层之中有非常有影响力的集团认为，中国完全可以取代西方的经济地位，因为西方和美国的制裁试图切断俄罗斯从国际上面获取金融资本和高科技的渠道，他们认为中国在这方面能够取代西方。但是沙林认为，针对中国并不是所有权贵集团都坚持这个立场，仍有相当多的人认为俄罗斯来讲，中国目前还是没办法取代西方的地位。亦都有其他俄罗斯战略问题专家认为，因为同中国相邻，俄罗斯必须同这个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拥有密切的关系，这是目前俄罗斯对外政策之中的重中之重。但是另外一方面，俄罗斯亦都应该避免对中国形成依赖，为此俄罗斯必须同日本、印度、越南、蒙古、南韩等中国的邻国保持密切的关系。他们认为坚持这个立场虽然实际操作起来并不容易，但俄罗斯别无选择。同时俄罗斯国内仍然有很大的力量将中国继续视作威胁。一些军事分析人士都认为，俄罗斯东部军区之中除了海军的太平洋舰队之外，陆军仍然以针对中国为主，包括今年在内远东军区陆军邻近中国边境地区的各种活动从未中断。俄军和蒙古军队的定期演习活动亦都照常举行。瓦尔代俱乐部被认为是俄罗斯影响西方国家制定对俄政策的重要的工具，亦都是招募西方学术人士为俄罗斯服务的平台，而 2004年嘅时候，克格勃出身嘅普京执政之后，充满神秘嘅色彩。西方世界当时非常想了解普京嘅政策走向，以及普京到底想执政有几长嘅时间。而克里姆林宫亦都想藉此影响西方对俄嘅政策。喺呢个动机驱使之下，俄罗斯邀请西方国家研究俄罗斯问题嘅学者、退休官员、相关领域新闻记者，到位于圣彼得堡同莫斯科之间嘅疗养度假地阿尔代湖边举行论坛会议。普京当时出人意料咁样同与会者对话，阿尔代俱乐部随之诞生。以上系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嚟嘅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我哋喺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 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三海倡议计划包括波罗的海、黑海和亚德里亚海地区的12个民主国家和欧盟成员国，其宗旨是促进新的基础设施投资，推动南北连接、经济增长和能源安全，防范俄罗斯和中国等威权政权的恶意影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最近在三海倡议高峰会上发表讲话时，敦促其成员国捉住我们目前的机会，改善我们人民的生活。蓬佩奥说，我们现在有机会启动增长，吸引私营部门的投资，同时长远的提高生活水平。此外，我们还有机会将我们的基础设施和能源市场连接起来，为子孙后代带来经济安全。国务卿蓬佩奥说，一个资金充足并以行动为导向的三海倡议将会帮助实现这些共同目标。他警告说，即使是现在莫斯科和北京的威权政府正在以基础设施交易为有利，以此作为对自由人民获得战略和政治影响力的一种方式。我们在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项目上看到这一点。从老挝到黑山共和国再到巴基斯坦，我们看到中国在全球的基础设施交易带来的粉碎性的影响。美国不愿意看到威权强权再度破坏自由国家的主权或自由。美国的确已经展示了决心，宣布将向三海倡议的基建项目基金投入最多可达10亿美元的资金。国务卿蓬佩奥敦促尚未对这个基金进行投资的三海倡议成员国，现在就向基金进行投资，同时敦促其他成员国追加投资。下一步必须是利用私人企业的力量。国务卿蓬佩奥说，为了做到这一点，必须有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他说，关键是国家政策要尽可能有吸引力，而不是偏袒国有企业或者让政治妨碍投资。另一个担忧是安全。国务卿蓬佩奥说，中国共产党正等着吸走你的数据，关键的通讯、能源和交通网络必须排除不可靠的供货商。国务卿蓬佩奥说，最后的关键一点是必须要将言论化作行动。他说，我敦促你们能够将首期跨国项目很快从概念向准备就水阶段转移。国务卿蓬佩奥最后说，在你们前进之际，应该知道你们不会孤单，我们与我们的欧盟朋友共同维护自由与民主的强大基石，这个是我们当代以及未来世世代代的友谊根基。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